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们今天把梅瑟西乃山上的立法者，把这一段给他告一段落，把它讲完。上次提到第九诫，今天我们讲第十诫：不可贪别人的妻子与财物。经文提到，不要贪别人的房舍、妻子、仆人、婢女、牛、驴等等。把人物、妻子、仆人放在东西、房舍跟牛、驴中间，这是出谷记的安排，出谷记的写法。要是对照生命记的十诫，生命记第五章21节，就把妻子放在其他的物品前面。显然，生命记反映一个比较晚期的一个经文，比较文明的社会背景。我们说是在公元前622年，相对来说，出谷记应该是一罗星点的经文，750年。这一条诫命，不要贪别人的妻子跟财物，它的重点是指出来，贪心就是一切罪恶的一个根源。这一条诫命一眼看下去，以为是重复了前面的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事实上没有重复，他是强调一切的罪恶的根源是贪，所以把它放在第十诫作为一个总结。贪心也代表一个人内心的态度跟动机，就是劝人防范于未然，有杜渐防微的意思。那针对这一条诫命，贪心的诫命，耶稣在山中圣训里面表达一个更彻底的一个精神，神平的理想。在马窦福音第五章第三节以下都是相关的经文。神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饱玉。我想刚才所念到的几段，正好说明了一个更彻底的一个精神。贫穷可以把它跟贪心把它做一个对立起来。当一个人有精神的贫穷的时候，他把一切放弃，天主的一切就变成他的一切，他也变成天主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的事情叫他焦虑，他也不缺乏任何的东西，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伤害他，因为一切要伤害他的东西，先要经过神才能够抵达，才能够到他那里，他成了天主的一部分，所有伤害他的东西，先要伤害天主，才能伤害到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天主是不可能遭受伤害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十条的诫命已经讲完了，又是做一个总结，就是天主教的十诫基本上是按照生命记的十诫，就是把第九诫无怨他人妻、无贪他人妻，跟第十诫无贪他人财物分开两条诫命， 既然分开两条诫命，人跟东西，所以前面呢，就应该把一条诫命给删掉，否则变成十一诫。那所删掉的诫命啊，就是不可以拜偶像。这条诫命在基督教方面呢，是保留起来的。所以我们在天主教的传统是没有特别强调不可以拜神的像这条诫命，但是后面是多了不愿他人欺啊，作为第九诫。在新约我们看到十诫总归可以变成爱天主跟爱人，这是十诫的更高的一个精神的总结。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主题，就是梅瑟故事的意义。我们可以分三点来做说明。第一点是梅瑟是伟大的，第二点梅瑟是卑微的，最后这是梅瑟是一个改变民族命运的一个使者，天主的使者。首先要讲伟大的梅瑟。梅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不只是做出来惊天动地的事情，也可以从很小的事情看出来梅瑟的伟大。梅瑟曾经带领以色列子民过红海，带以色列子民在旷野四十年之久。在这四十年里面，以色列人习惯了埃及过去的奴隶跟权威式管理的生活，一旦得到了自由，加上旷野里面生活条件啊非常的差，自然产生很多的争执。梅瑟为了解决这些永无止境的争执，圣经提到他从早晨到晚上都要听审，都要裁决他们的案件。梅瑟所住的地方，他的门前就挤满了排队要诉讼的人。在这个时候，梅瑟的岳父耶特洛来访视他。耶特洛看到这个情形啊，就建议梅瑟成立了一个陪审团，处理一般的案件，只有重大的案件才亲自裁决。这些都记载在出谷记第十八章十三到二十四节。在这样的一个建议，梅瑟的岳父的建议里面呢，我们发现梅瑟并没有因为自己曾经是埃及王子的出身，也没有因为自己曾经在红海里面伸手断流，把红海的水分开左右两边，这样的显过这样的伟大的奇迹，而看不起他的岳父。他的岳父到头来是一个异教的一个祭司，但是梅瑟并没有因此看不起他。我们可以发现梅瑟有伟大人物应有的一个胸襟，他会随时注意到神可以透过地位不如他的人对他讲话。因此梅瑟创立了一套非常有效率的一个分层负责的司法制度，让自己有时间从事更重要的事情，跟神来往，跟天主来交往。就是我们把这个出谷记十八章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我们可以选出来几节 给大家介绍。第十三节，梅瑟在第二天坐着审判百姓的案件的时候，百姓从早晨到晚上都站在梅瑟跟前。梅瑟的岳父看见他对百姓所行的种种，就说：你对百姓所做的是什么事啊？为什么你独自一人管理，叫众百姓从早晨到晚上站在你前面？梅瑟回答他的岳父说：因为百姓到我跟前来询问天主，他们有诉讼的事，就来到我跟前，我便在两者之间施行审判，讲明天主的典章和法律。梅瑟的岳父对他说：你这样做不对，这不但使你自己疲乏，而且也使你同你在一起的百姓疲劳不堪，因为这事超过你的力量，你独自一人是不能胜任的。后来他的岳父就提到怎么样分层负责，建立一个审判团的一个构想。我们可以看到梅瑟果然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随时注意到神可以透过不同的人给他讲话，特别是地位不如他的人。也因此梅瑟他给旧约的制度立下来这样的一个司法的一个制度。梅瑟他的伟大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啊在申命记第一章第三十七节看出来，就是梅瑟他之所以不能够进去服地，就是因为他替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恶行抵罪。在申命记第一章第三十七节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记载：为了你们的缘故，上主也对我发怒，连你也不能进入那地，就是福地。梅瑟本身没有罪，却为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恶行抵罪，可以说他的榜样就是耶稣为人抵罪的一个预象。这个就是梅瑟他的伟大的地方。另外一个观点，梅瑟不只是伟大，也是有他卑微的一面。我们不要以为梅瑟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梅瑟也有他软弱的时候。因为依照圣经的另外一个讲法，梅瑟之所以不能进去服地，是因为在旷野中，就是在卡德士的莫里巴，当他及时取水的时候，因为信心的不足，用棍子敲了磐石两次。那这些都记载在申命记32章51到52节。这种讲法刚好就说明了梅瑟他的软弱的一面，因此神不让他进去服地。要是我们把申命记第32章把他的经文给念出来，经文是这样的一个讲法：因为你们在新青旷野可得是的莫里巴水边，在以色列人中对我失信，没有在他们中尊我为圣，为此我是给以色列子民的地方，你只可以由远面由对面 眺望却不能进去。梅瑟因为他的罪，所以进不去福地。这两种关于进不去福地的讲法，既然都是圣经的讲法，就必然有它的道理。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圣经的描述经常是避免把任何的人、任何的事把它绝对化，只有神才是绝对完美的，人性总是有它的缺点。有一些犹太人，他们说梅瑟曾经哀求神让他不死，让他先进去福地，跟以色列子民一起进去福地，之后才让他可以安心的死亡。但是神并没有答应。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一旦梅瑟可以跟以色列子民一起进去福地，在福地寿终正寝，很可能以色列人会把梅瑟当神来叩拜的，因为一个那么伟大的人物自然会变成叩拜的一个对象。但是事实上，梅瑟之所以不能够进去福地，也是因为他自己的一个软弱。最后我们要讲梅瑟故事的意义，就是梅瑟的一生反映出来，他是一位改变以色列人命运的一个使者。梅瑟自从神给他召唤，从米的羊回到埃及，事实上他一方面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民族的命运。以色列人对梅瑟的怀念，就是在以后的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兴起一位像梅瑟一样的先知跟神面对面的来往。这是生命记34章第10节所念到的。这样的一位伟人，竟然没有人知道他临终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他的坟墓又葬在哪里的，这是相当奇怪的一个事情。梅瑟的坟墓竟然没有人知道在哪里，这件事很可能反映出来，梅瑟他要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梅瑟本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西乃山上所宣布的盟约，所立下的法典。梅瑟的身份像他所启示的亚威神所表的意义，一个很神秘的与人同在同行的亚威神。今天就到这里。